鲁迅影响了那么多人，那是谁影响了鲁迅？从鲁迅列的一个书单，我们大概能看出两眉目。大家都知道，鲁迅一直是不提倡看中国书的。他说，我以为要少或者不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他在给许硕常写的信里头说，说中国古书页页骇人，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。但是后来呢，许硕常的儿子考大学，考上了清华，清华中文系。许树堂呢让鲁迅给儿子推荐几本书啊，主要是古典文学读物，鲁迅就念了12本。我们都知道啊，绝大多数中国古书呢都有点道貌岸然的感觉，但是这几本书啊都很好玩，并且鲁迅的批判性思维和文字风格肯定是受到里面一些书的影响的。那我就讲一下这本书单啊，这本书单呢一共12本，很难得，但是不好找。我呢只给大伙推荐，我也没读全。前面几本《唐诗纪事》《唐才子传》《历代名人脸谱》《世说新语》《唐志言》《金世说》，这呢是一类，这都是史料掌故类的。读这种书好处是什么呢？好处就是啊，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知道很多历史故事，很多历史掌故。《唐诗纪事》啊，就收了1150个唐代诗人的故事，它呢既是唐代诗歌总集，又是唐宋有关诗评的汇编。编写者的态度特别客观啊，视野又开阔。那收进去的呢，有大家名篇，也有很多僧人妇女的作品。很多作品在官家的传世本里头根本传不下去的，但是在这里流传下来了。所以这本书啊，才是真正的唐诗大全。《唐才子传》这个呢，主要是讲唐代及五代诗人的文坛掌故。你比如说王维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；你还有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、齐亭画壁的故事，都是从这本书里头来的。重点呢不在激怒，重点在于掌故。再有《世说新语》啊，全是故事，1200多个小故事。你像这个望梅止渴、难兄难弟、管仲窥豹、坦腹东床，都是从《世说新语》里头来的。绝大多数中国古书啊，都有点道貌岸然的感觉。像《世说新语》这么好玩的书，少之又少。你再有《唐志言》，讲的都是唐代诗人文士的逸闻逸事啊。你比如说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鸡惊四座的故事啊，李白被贺知章誉为太白金星下凡的故事，你再有白居易的《长安百物贵，居大不易》的故事，都是从这里头来的。再有历代名人脸谱，讲的是中国历代名人的生平事迹。金世说，这是仿世说新语写的，写的是清朝文人的故事。第二类啊，包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，这些属于诗文集啊。这里没有诗经，没有楚辞啊，也没有这个唐诗三百篇，因为那些一般人可能都读过了的啊。这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，这是古代中国文献中涵盖时间最长的文学总集，那做学问的呢都可以看一看。再有这个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，这是汉至隋的诗歌总集。再有少师山访笔从啊，四库全书解面目录，这是做学问的人都可以看一看。这一类呢是目录书，那读这种书有什么好处呢？读这种书啊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浏览数以千计的古代文献。鲁迅他就特别善于利用书目进行阅读，他就说他能做成你好像看过很多书的样子。第三类包括这个文心雕龙、抱朴子外篇、论衡，这些属于论文类。这种读物啊，对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啊，培养这个思辨能力啊，那是不可或缺的。文心雕龙就不用多说了啊。葛洪的抱朴子呢，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。内篇主要是讲述神仙方药、鬼怪变化、养生延年啊，那属于道家的。外篇主要是谈论社会生活里的各个范畴，书里的语言思想那是好的不得了啊。后来有本书啊，叫《菜根谭》。那本书呢就因为通俗易懂啊，所以大行其道，但是那《菜根谭》跟这本书相比啊，那简直不能比啊。论衡呢是王充的代表作，这本书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说啊，有没有王充的论衡，中国文化史是不一样的。王充让人们看到在古代中国还有这样一种对经典的质疑精神，那鲁迅的批判性思维和文字风格都是受了王充的影响的。